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是在休假，这段时间呢，从法庭到最高法院到国会，都在进行带引号的清算。这个清算是对前总统的清算，对现任总统儿子的清算，对国会议员的清算，以及对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负责人的清算。这就是昨天在美国的众议院有一个叫做新冠疫情特别小组委员会，对之前拜登总统和川普总统，或确切的说是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是两届总统啊，在美国呢，他是负责传染病主要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负责人，叫 Dr. Anthony Fauci， 这个名字好久没听到了吧？叫福奇医生呢，进行听证。这是一次言辞激烈的听证，我12个字的概括叫做声嘶力竭、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呐、啊。这个听证呢是要清算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这么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渐渐的忘掉了曾经有一个事情叫做疫情，我们可能慢慢的不记得当时封城的时候，请问新冠疫情让全球死亡了多少人还记得吗？美国死亡多少人还记得吗？全球700万以上，美国是最多的，100万以上。当时有一个人叫做福奇医生，要是没有新冠疫情，多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机构，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还记得我们南加州这边有一个叫 Dr. Ferrer， 也是这个情况，这么一个很瘦的很弱的一个老太太，她就是负责我们这边洛杉矶这边的疫情的，也是一天到晚几乎是天天发布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么现在国会在听什么证呢？这是一个经过了15个月的调查来终于走到了听证这一步。现在是6月份，在1月份的时候，这个主要是由共和党人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对福奇医生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闭门听证。尽管这个是闭门的，但是有记录，有录音，所以共和党人可以把这个录音给公布出来，而且当中的相当多的内容已经公布出来，这样就给大家在昨天的听证以前呢有一小点背景。那么就讲一下听什么证。第一，新冠病毒哪来的？这些议员们他们想证明一个，是美国和中国联合在实验室里面人为的制造出来，然后释放到社会上。这个释放可能是不小心的，它并不是一种生化武器的存在，这是第一点。等会儿给大家解释为什么美国有责任，或者说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们认为美国对这个病毒要负责任，叫做病毒起源说，这是第一。第二，口罩防疫说，是谁说的戴口罩可以防疫，尤其是强调的是儿童。第三，6尺社交距离说，谁说的？什么规定让人和人之间保持6尺距离？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是叫做非法电子邮件，这个等下咱们都一一的啊来给大家来解释什么叫做非法电子邮件。也就是说，他们想试图证明福奇医生和他身边的这些人，甚至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的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都要对这个疫情负责，他们要追究你的责任。这个就是我在开篇说的一种清算。我们先把大家带到这个听证的现场，看一看来自于乔治亚的这一位 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个就是 几次啊，在拜登做国情咨文上在下面大喊的那一位女性，她怎么咄咄逼人的呢？来质问 Dr. Fauci。 她这个问是什么呢？因为福奇博士在接受 CBS 一个访问的时候，面对国家 Face the Nation， 这是一个电视节目，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呀，批评别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代表的是科学。这等于先给大家翻译一下啊，不长，大家听一下，关键就是这个提问的姿态和他的语气。
Mr. Fauci, you were quoted on CBS Face the Nation saying it's easy to criticize, but they're really criticizing science.Because I represent science. Do you represent science, Mr. Fauci?
I am a scientist who us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to gain information.
Yes, you said you represent science. Do you represent science, Mr. Fauci? Yes
Again,
or no? Yes or no?
No, that's not a yes or no answer.
Yes, it's a yes or no.
I don't think it is.
Okay, well, we'll take that as a you don't know what you represent.
听到了吧？这个意思就是说，福奇博士呢，他是说啊，对科学咱们不能批评，对不对？我代表科学，所以这个格林女士呢，或者格林众议员呢，她就挑战，你代表科学吗？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呢，也有它的巧妙的地方，就是她要求的是 yes 或者是 no， 因为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代表科学吗？答案是代表或者不代表，对不对？哎，所以他的这个问题的结构是很巧妙的。这个福奇博士说：“哦，这个啊，不是一个是或者不是，不不不，议员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你代表不代表？”那么福奇博士说：“这个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因为科学它是一个通过研究的方法，通过证明。不不不，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问你到底你自己说的，你代表科学啊？”你到底代表不代表科学？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只要你说你代表，他马上稀里哗啦一大堆问题跟上，只要你说你不代表，你就崩溃了。你在电视台上说你代表，现在你怎么说你不代表了呢？哎，所以你这个问题正着回答和反的回答，你都将受到他的攻击，因为他是有备而来，他等着呢，他主要想听的就是那句 yes，就是只要你说我代表，他马上就跟进下一个问题，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撒谎啊，你制造伪证等等，这都是在昨天听证会上发生的。而福奇博士当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是或者不是的时候，议员非常巧妙，哦，他这揪着呀，他说哦，那行了，不问了，说明你什么也不代表。你看这种啊问题他来的这个方向啊就是这样的，我现在问你代表不代表科学，你不回答，哦，那行，那说明你什么都不代表。然后福奇医生呢，他前面有一个称号叫 Dr. Fauci， 这个 Doctor 呢是他医生的一个尊称，可是这一位格林女士啊就是不肯叫他 Doctor，这个里面也有它的原因啊。
When the NIH and these government agencies, most powerful agencies in our country, are recommending medical suggestions and advice and making up guidelines like 6 feet distancing and masking of children, do you think that's appropriate? Do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o be abused like that, Mr. Fauci? Because you're not doctor, you're Mr. Fauci in my few minutes.
听到了吧？哎，你们这帮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一些极为有权力的机构，你们啊擅自的规定了一些什么六尺啊、社交距离啊、让儿童戴口罩啊等等啊这些规定，你们叫滥用职权。所以对于我来说，你根本不配做什么医生，你是就是一个先生，福奇先生，啊，就是这种语气来进行的质问。那么接下来呢，密西根州的一个民主党的女的众议员啊，叫做 Debbie Dingell， 她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Dr. Fauci, can you please share with us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s you have receiv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Yes, there have been everything from harassments by emails, texts, letters of myself, my wife, my three daughters, There have been credible death threats leading to the arrests of two individuals. And credible death threats mean someone who clearly was on their way to kill me. And it's required my having protected...
他的意思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受到死亡威胁啊？那他的回答呢是是啊，不单是受到死亡威胁，对我太太、对我三个女儿的死亡威胁，而且有人真的来了。我于是就等于是报警了嘛，抓了两个人，就这两个人他们就是准备前来杀害我的，而且呢接下来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再放了啊，这个录音接下来他又说，就是每一次只要有人提到啊，说这个事情啊，疫情这个事情呢是假的，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呢啊，有一些东西呢是老百姓所不知，每一次只要有任何一个这样的阴谋论出来，他说立刻对我的人身的威胁啊就增加，那立刻对我的死亡威胁也就增加。那么稍待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关于所谓的病毒的来源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负责这个事儿，以及戴口罩和六尺社交距离纠缠的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什么。
今日话题，
前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院院长 Dr. Anthony Fauci， 华人普遍叫福奇医生，他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为这些病人死亡要负责的这么一个千古罪人，居然这个是昨天美国国会听证的一个主题。当然共和党人试图证明这个人他用谎言欺骗了美国人民，导致美国经济受重创，导致美国的学生没有能够正常的上学，他们用莫名其妙的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规定让餐厅啊，让大大小小的企业蒙受损失，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民主党呢是这么一个态度，民主党首先还是认为福奇医生他是一个英雄，他为抗疫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抗疫这两个字既可以是疫情也可以是示威的意思，所以很多人是抗议抗议，这一点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啊。当时在俄亥俄州的烧口罩运动让我们想到了虎门硝烟啊，就是当时很多人是反对社交纪律，佛罗里达的州长 DeSantis 怎么说的还记得吗？对于戴口罩啊，对于打疫苗啊，多少人认为这个疫苗是阴谋论啊等等，所以抗议抗议这个事情和抗议是同时存在的。福奇博士也是一个万人恨，他让很多人觉得由于这个人的存在导致了川普总统失败，由于这个人存在导致了美国一些从地方到中央啊的各级机构受到的损失，但是同样的也有大量的人感激他，就是及时的采取一些行动。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的结论可能还得让历史去慢慢的证明吧。我们还是回到昨天的听证会上面，在昨天这个听证会上面共和党的议员们他们想证明这个 NIH 就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一个叫做 Echo Health 叫做生态健康的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说实话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太知道的。这个 Echo Health 生态健康这个机构是个做什么的呢？它就是也是研究疾病啊、病毒啊、传染病啊，也是主要的也是研究这个。还有一个机构大家很熟叫 CDC， 就是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与控制中心啊，是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在疫情当中呢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个 Echo Health 大家知道的不太多。那么这一次听证的时候和在一月份对福奇医生14个小时的听证时候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美国国家卫生院啊和这个生态健康之间呢有投资关系，这个投资是纳税人的钱。当一个机构带着美国国家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他很多的时候是拿的纳税人的钱。于是当国家卫生研究院把资金投给生态健康的时候呢， 这个生态健康，我不知道有多少年，反正一直以来呢是跟一个机构有合作关系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什么？叫武汉病毒研究所。所以生态健康这个机构，或者叫生态健康联盟啊 ，Eco Health Alliance， 是把一部分美国纳税人的钱呢，投在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直到今天，有相当的一些人士，不管是专业的人士还是民间，都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病毒其实不是产生在那个海鲜市场，而是产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是研究这个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让它从实验室里面释放出来。对于这个的研究呢，有世界卫生组织，有美国的能源部，你没有听错，美国的能源部，美国的各种情报机构都在调查。目前呢，从国际卫生组织，就是 WHO， 到美国的主要的一些情报机构，他们的结论到现在啊，都是尚无足够证据证明此病毒产生于那一个研究所。另外比较多的人或者是业内的人士认为是来自于动物，可是它有一个活口，这个活口就是尚不清楚，就留在这儿了，就这病毒到底哪来的尚无定论，但是多数人排除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是昨天这个听证呢，为什么说美国要负责，就在这儿呢？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出这个病毒跑出来，可不是你要负责吗？哎，在这儿等着呢。可是昨天福奇博士呢，我老说博士，实际上他是医生，因为在英文 doctor 又是博士又是医生，他说没错，我们是放钱了，我们是呢在武汉那儿研究病毒，可是那个病毒从分子结构上来说和新冠病毒是截然不同，不是一个，这就是他的证明。那么除非你有别的证明，是说美国的和武汉的研究者们他们研究的那个病毒就是这个新冠病毒，你除非有这个，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还有一个情况目前已经被基本上全部的排除了，就是这个病毒是实验室研究生化武器的产物，就我研究出来就是为了杀人的，这个目前暂时被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是昨天听证的第一个问题，病毒起源是不是你福奇医生你要负责，他把这个否认了。接下来有涉及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David Morantz， 他也是那个 Eco Health Alliance 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福奇医生的一个曾经是首席助理。顺便说一下，2022年的时候福奇医生已经退休了，83岁。那么这个人呢昨天也被听证，而且这个人呢麻烦比较大，因为现在委员会掌握了他的电子邮件的一些信息，他是处在这个研究防治病毒，而且在抗疫期间他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用了他私人的电子邮箱，而且呢查出来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或者是不止一次，他就是说啊，我们有两种办法给福奇医生呢传递信息，一种是发到他的私人邮箱里面，一种是印出来亲手交给他，也就是说不要用电子的方式。那么这一个通讯记录呢是国会昨天这个委员会公布的。什么叫做用私人电子邮箱呢？这里告诉大家，在美国呢有一个叫 FOIA 这样一个规定，叫做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叫做信息自由法案。 这就是政府透明的必须做到的之一。什么叫信息透明？就是当记者去向你索取，哎，请问啊，你们这个规定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啊，你必须得提供，这个叫新闻自由法案。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哦，这个东西保密啊，叫50年以后解密，包括蒋介石的日记都属于这个东西，就是多少多少年之后解密，包括当年 Kennedy 被刺杀了以后的一些文件，甚至二战期间的一些情报的这些来往是有保密，没问题，但是它有保密期。你过了这个保密期以后呢，这个 FOIA 这个法案就发挥效用了，那么人们就可以，不一定是记者啊，任何人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索取。可是当这个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个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向私人直接我印出来递给你，那么这个你就够不着了，因为这个里面呢，除非你有证据构成一种起诉啊，除非你用法律的手段，否则的话你没办法拿到，因为它不属于那个 FOIA 管的范畴。这个就是这个 David Marantz 他所面临的麻烦。昨天就是被问到这个情况，你为什么用这个，你为什么用私人的电子邮箱来传递这种国家的信息，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福奇，人家说了，说把这东西传到你私人邮箱里，你有没有收到啊？你有没有用你的私人的电子邮箱处理这些公事呢？昨天啊，福奇医生他说没有，我没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用我的私人的邮件处理，这个也是他昨天的一个态度。接下来就是关于六尺和口罩，这个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因为在一月份那个14个小时的听证之后，其实共和党人已经公布了一些资料，也可能老百姓没太关心，但昨天就把这个事儿给凸显出来了。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六尺的社交距离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当这个问题问到了福奇医生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这是一月份的听证啊，他说我第一个是第一句话叫做我不记得了，我再强调这是一月份的时候，昨天是昨天啊，一会儿再说昨天他怎么回答的。一月份的闭门听证的时候问说这六尺社交距离哪来的，我不记得了，下一句话 It just appeared， 就这么冒出来了。再一步再一追问哦，他说这是 CDC 给我的，就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给我的，没有研究的根据，没有数据，就是而世界卫生组织给的是3尺3啊，不是6尺，是3尺3，就是1米啊，公制就是1米。这个问题被追，第二个问题是戴口罩，说这是哪来的这规定。昨天的这个问题和一月份的问题主要强调的就是儿童，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让儿童戴口罩给孩子的心灵啊什么造成这样的破坏，造成很大的杀伤，什么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什么的。而对这个问题答案也是模棱两可，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啊，它在空气中的传染绝对不是以六尺这种尺所能够衡量的，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而且它停留的时间呢是很长的，靠着什么唾液啊什么这种传染。所以这个问题是被共和党纠缠的。昨天当问到六尺的时候，福奇博士再次的说的这个东西呢是的，是 CDC。 那么问，那你为什么没有向 CDC 建议呢？他说这个我没有向 CDC 建议，有一个英文词叫 made up， 叫编造的。这个呢昨天也是那个格林女士问福奇医生说，那么这个就说就是你自己说的，说这个六尺距离是你编造的，是你 made up。 他说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用编造这个字，我只是说它的出现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瑕疵，它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一次呢也对我们防止未来的疾病有帮助，也我们吸取更多的教训。哎，这个就是昨天啊，这个众议院的一个叫做新冠特别小组委员会的调查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调查会不会写出一个报告来？同时这个调查会不会影响2024年的总统大选？以及这个调查会不会对人们对将来对疫苗啊，对这个什么口罩啊，对社交距离以及未来的政府的新的规定产生一些质疑，会不会滋生更多的阴谋论？这些咱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了。